生命记第34章逐节注解导读。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波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皮斯加山顶。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拿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棕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指给他看。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尼波山和皮斯加山顶可能是亚巴林山脉中的两座山峰，可以俯瞰耶利哥，远眺应许之地。天气晴朗时，可以看见北面的黑门山、塔伯山和基列波山。中央山地的基利新山、以巴路山，南面的隐基底。摩西的视线按逆时针方向，从东北面的基列全地开始，然后转向北面的但和拿弗他利全地，西北的以法莲、马拿西的地，西面的犹大全地，直到西海，西南的南地，眼前的棕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在皮斯加山顶，只能模模糊糊地看见这一切，但神却在属灵的高处把这一切都指给他看，所以摩西能看得清清楚楚，用观看来履行当时认领产业的法律程序。摩西和历代的圣徒一样，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因为神真正的应许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当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摩西确确实实地进入了应许之地。所以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将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本章可能是约书亚或大祭司以利亚撒在十二支派分地之后写完的，所以第二节所提到的地名都是约书亚分地以后各支派的名字。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皮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为摩西居丧哀哭的日子就满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表明不但他比一般人多活几十年是神亲自安排的，他在进迦南之前的死也是神亲自安排的。同样，当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以后，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在神的计划里都是有益处的。神亲自把摩西埋葬在摩押地伯皮尔对面的谷中，既是极大的荣耀，也是为了不让人知道他的坟墓，好让百姓学习敬拜神，而不是敬拜神的仆人。撒旦曾经想利用摩西的遗体去引诱百姓敬拜偶像，正如他利用摩西所造的铜蛇一样，但神允许撒旦利用铜蛇，却不允许自己忠心的仆人受玷污。根据对古埃及木乃伊的检测， 当时一代人的平均寿命大约40年，摩西一生的年日是120岁，一共活了3代，却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并且能从海平面以下300多米的摩押平原登上海拔700多米的尼波山。爬了1000多米的山，表明他并不是因为身体衰败而死，而是被神带回了更美的家乡。百姓在为亚伦和摩西都哀哭了30日，并不是因为悲伤，而是表达对神的仆人极大的敬意，也是表达对神的敬畏。摩西的第一个40年是安逸的在埃及王宫做王子，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的感觉是我能。第二个40年是被迫到米甸旷野做牧羊人，在平凡的生活中接受神的对付，他的认识是我不能。第三个40年是蒙召做神的仆人和话语的出口，带领百姓出埃及进迦南，他的经历是神能。能执行神救赎计划的，不是摩西第一个40年的我能，也不是第二个40年的我不能，而是第三个40年里所经历的神能。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按手在约书亚头上的摩西，用智慧的灵充满约书亚的却是神自己。摩西和约书亚都不会永远永远活在地上，但差遣他们的神却永远也不会撇下自己的百姓。神不让百姓依靠属灵的领袖，而是让百姓跟随神的话语。因为摩西虽然死了，但那活在摩西时代的神却是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长存。摩西可以与神直接说话，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而约书亚则需要借着祭司的乌灵和土明来寻求神的旨意。摩西又行了各样神迹奇事，神所设立的4种执事，审判官、君王、祭司、先知都集中在他身上，这些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打发他去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的却是神。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旧约的其他先知只是重新强调摩西所颁布的律法的原则，因为神要使用旧约的中保摩西预表新约的中保耶稣，让神的百姓盼望那位神国真正的审判官、君王、祭司、先知基督的到来。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 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